这卷书的那个啊分段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分。那么我跟张华弟兄啊就是轮到我们来啊讲何西亚书，所以啊当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我会先讲啊今天晚上我会讲前面的1到7章，那么张华弟兄会接下来会讲啊可能下一次的讲7到14章。那么啊在进入啊整卷的这个啊信息啊就是里面的经文里面之前，我想啊先简单的啊介绍一下，就是啊这卷书的它的一些啊背景，比如说历史背景啊，或者说这个啊作者本人以及当时的这个啊写这卷书的一些的啊它的主旨是怎样子啊。那么啊当时啊所处的一个历史背景呢，是啊从这卷书的它前面提到说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就是何西阿，那就讲到说他所处的年代乃是一个啊在差不多是以色列北国最末了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耶罗伯安二世，这里讲的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做完。那么我们如果要回到圣经里面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列王记下的14章到17章，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列王记下了14章到17章，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国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此相啊就相对的呢，就是犹大国当时的背景呢是在历代志下，那么啊26章到29章。那么很惊喜，这一章一开始就是说介绍这个啊当时历史背景，讲乃至用犹大国这些君王。其实当时啊北国从耶罗波安二世以后呢，一共还经过了6个王，那分别是撒加利亚，那么沙龙，还有这个米拿县、比加辖、比加跟何西亚。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是这里6位王差不多3-4十年之间，他们不断的被篡位啊，宫廷上政斗非常的激烈，所以是很混乱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啊何西阿他起来成为这个先知。那么这个本书的这个啊背景呢是啊就讲到说他被出来传递神的话语。那么这是宗教啊，这政治上面是非常的混乱，那么宗教上面呢更是非常的啊堕落，一贯一再的拜偶像。我想弟兄姊妹读这一卷啊书的话，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讲到这个啊拜偶像，讲到淫乱。这个淫乱呢不仅仅讲到这个身体上的淫乱，更是讲到那个属灵上的淫乱，讲到他拜很多外邦的偶像。在当时的情景来是北国19位王没有一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的罪里面，就是他们拜金牛犊啊，在但跟伯特利斯的金牛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亚哈以后耶洗别带进的这个巴利跟亚瑟拿了这个敬拜偶像的敬拜，也就是一方面本土有的，另外一方面进口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罪，一直处在这个拜这个偶像当中啊。那么这卷书以何西阿的名字命名，何西阿的名字意义就是救恩或者耶和华是拯救，其希伯来文的字根呢是跟这个耶稣亚是相同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啊提到的有5位的何西阿，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呀有没有印象，哪一个最著名的也就何西阿最著名的一位啊，有谁说最著名的一位，这是跟他同名的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名字今天很受欢迎的啊，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取这个名字的，那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原名就叫何西亚啊，那么后来摩西给他取名叫何西亚啊，其实是在那个啊，就前面就在约那什么约书亚，就约书亚，在何西亚前面加上耶和华， 所以就是耶和华是救我们拯救的意思。所以何西亚这个名字呢，是代表了拯救的意思啊。那么我想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提这个啊其他的几位了，就大家知道啊，有五位啊，还有最后一位呢，乃至就是啊讲到以色列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就何西亚。他其实是用翻译上的原因啊，都在原文里面都是何西亚的意思。那么最后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何西亚啊。那今天啊，在弟兄姊妹当中啊，挺少人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何西亚了啊。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给他孩子取名叫何西亚啊。当我在读这个何西亚的书的时候呢，刚刚信主的时候读的话就觉得挺可怕的啊，为什么这个你看这样一个神所爱的仆人，然后呢神居然要他去娶淫妇，要他去收淫乱所生的孩子，哎，真的不理解，觉得我们的神是这样圣洁的啊，公义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会让爱他的啊这个仆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觉得想不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啊。随着信主年龄增长啊，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啊，我就越来越觉得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人物，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何西亚，或者说举其他的例子，其他的这些神所属愿的仆人。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经文里面啊听到一些啊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哪怕先知也好，在他们的性格上面，或者说在他们的服事上面，可能有一些缺点啊。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彼得啊三次侯嫩主，我们会觉得可能会更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我越来越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神挑选这些人啊，真的是他们有着非常可以说伟大的一面啊。其实我想我们来读这个书之前，又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们传递的信息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信息本身啊，不只是信息本身，先知们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他们其实生活的本身就是信息，就是信息。你比如说在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神就吩咐，当神又吩咐以西结去传一篇信息的时候，然后呢要他去为着以色列百姓的罪啊，左边侧卧多少日，为着啊犹大国罪，右边侧卧多少日，然后又他用牛粪去烤饼吃啊。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呢，更重要的是呢，我想最好我们也看一下，我想我们先看一下在那个以西结书24章，如果有圣经的我们翻到以西结书24章，然后从16节念到18节，我想我们读一下这个段经文以后呢，那么对我们接开始来看何西阿书，或者说看这个先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体会啊，这个领会啊。在以西结书24章16节，如果放到我们一起来读啊，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扔了裹头巾，脚上扔穿鞋，和门的嘴唇，也不可吃吊伤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读完这段经文是什么感受？以西结是这样一个忠心服侍主、爱他使命的一位先知，但是呢，神给他要他传递一篇重要的信息之前呢，然后呢，他的妻子呢，他所爱的呢，就被夺去了。我想这个遭遇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绝大多数男性接受不了，包括我们今天来看何西阿书，当神吩咐他的时候，你想这个讲到说吩咐他的时候，这个作者你看他吩咐他，圣经上面说初次向他说话，说什么呢？你是娶淫妇，然后呢并且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孩子， 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对一个弟兄一个男人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得了的，对吧？没一个人可以接受得了的。约拿听见神的话，要他去尼尼微，啊，他撒腿就跑，啊，撒腿就跑，他往他是去的啊。你看到先知有不同的性格，当然他后来神真的是使用他，但是我们从这里看见说，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传递信息，其实不只是信息本身，他们本身的生活，他们这个人本身就是信息。人虽然可能可以就是没有听到他讲什么，但是你看到他的生活，你就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在传递神重要的信息。所以讲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了解以后，那我们可能对等一下来看和下次会看他的经历，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啊。那么这本书的这主旨是宗旨是主要是想帮助我们明白神和以色列人的全部的历史，因为它里面从那个十四章到不从第那个第四章到十四章讲到很多的那个神怎样的与以色列百姓这种交接，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责备，然后呢安慰，然后呢接下来又责备又安慰，拯救审判，然后呢又拯救安慰，所以有很多的穿插在里面，就讲到这个神，我们的神他是一直在那里等候着他的百姓的回转。所以可以说这一卷书是神写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一张情书吧，和情书啊。那么本身这个何西亚的本人呢，其实他在这个当中就代表着我们的神一样，所以他的这些经历，他的这些感受，其实就是一表着我们神的感受啊。当他去营户的时候，他所受的这伤，然后这营户又跑掉了，又到外面放淫乱的时候，其实讲到我们在神面前，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关心啊。那么第二点讲到说，这本书也帮助我们了解神必须要管教我们，他要通过这些管教，让我们才能够被回转过来，被重新被回转。所以里面有很多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重复反复啊。那么这一卷书也给我们看见说刚才前面提到何西亚本身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跟信息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分割的。好，我们看见他这个生活，就能够看见说他是一个得到神话语的人。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再讲一点，就是何西亚这个先知啊，我们知道在小先知里面有不同的，有南国的先知，犹大的先知，有北国的先知。比如说在北国，我们知道在亚哈当政的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神为他们兴起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但是呢，以利亚、以利沙跟这两个先知呢，他们虽然呼风唤雨可以说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但他们没有留下他们自己的著作没有留下他们自己的著作。那么有其他的先知，比如说是阿摩斯，阿摩斯他是南国的人，犹大的人，但是他的信息呢是针对北国的，针对的北国犹大这个以色列国。比如现在有那个这个约拿，他的信息是针对亚述。那么只有一位，就是唯一的一位，就是何西亚，他是生在北国，长在北国，然后他的信息呢是针对北国的，并且呢，他虽然不是做先知最长的那一位，但是呢，他是那一位经过这个君王最多的那一位他经过七位君王做先知最长的应该是以赛亚，但是他经过七位君王所以他在差不多可能40年的时间，中心传递神的话语那么这是这本书就是背景但是还有那个主旨那么这本书的重要性呢，讲到说这里面很多预言，充满了救恩。因为他你看我前面提到说，等一下以后我们看到的那些责备和安慰里面，又充满了这个救恩，特别是神对于被到以色列的救恩那么最后使他们回头能够被得到拯救。到了14章里面，虽然这些百姓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离弃淫乱一再的这个犯淫乱，离弃神一再的管教，然后用爱来使他们折服，最后到了14章，以法莲能够说 最后能够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最终神用这个爱使这个啊以色列百姓回转，就像那个先知这个啊何西阿也用那个爱把他的妻子再次赎回来啊，让他安静，那他在那里啊悔改，基督接纳他啊。所以你看呢，这是一个啊很美的一个爱的故事啊。那么啊，第二点也讲到说，这是重要性的第二点，讲到本书呢是对罪管教和爱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尝试。所以呢，如果任何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啊，他如果想要明白神啊如何照着他的爱带领我们归向啊他爱的回报呢，我想这个何西阿书是必定要读的。甚至有了些前面的弟兄甚至认为说，觉得说何西阿书是整卷圣经里面最有深度的一卷书。当然这是啊每个人不啊他们自己的一个啊读后的一个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确实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我们可以来明白神是怎样用他啊坚贞啊不渝的爱，那种一直忍耐到底的爱，等候他的子民回转来归向他啊。那么、啊、前面的弟兄也给我们一些啊提议，就是说如何来读这卷书啊。那我想我把这一部分念给大家听，如果大家可以的把它记下来，就讲到说啊，从四啊一章二节到一直到那个十四章里面，讲到这个他有几次的这个大的这种啊，比如说这个责备啊审判，然后呢这个啊安慰拯救，有五次啊，我想把它记下来了。我们如果来回去看的话，就比较啊。对这卷书就比较有一点的认识，因为这卷书呢，读何西阿书的弟兄都告诉我们说，这卷书是很难分段落的，很难分段落，因为他这些啊责备、安慰，这个是交织在一起的。利未尔啊责备完了，然后安慰完了，紧接着又责备，责备完又安慰，所以是比较难分段落了。但是啊，前面的弟兄他把这整卷书里面这些两个不同的啊信息，他把它给啊整理出来了。我想我们把它记一下，可能如果有时间回去看一下，对我们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审判的啊方面分别是一章的二到九节，然后呢二章的二到十三节，四章的一到五啊一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啊十四节。然后六章的四节到十一章的七节，还有是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章的十六节，这是啊，这是讲到那个啊审判的部分，讲到这个啊审判啊责备的部分。那另外一面讲到这个安慰和拯救的部分，是一章的十节到二章的一节。那第二个是二章的十四节到三章的五节，那紧接着是五章的十五节到六章的三节，那还有的是十一章的八节到十一节，最后是十四章的一到九节。这是讲到啊安慰跟那个劝勉的部分啊。那么、啊、这卷书的那个啊要写的其实啊有蛮多个，但是我是比较喜欢那个最后的那一部啊十四章的啊十四章四到八节的那部，我想我们也把它读一下吧。十四章的四到八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橡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花蔓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 以法莲地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法毗达说，我也必顾念他啊。我们知道这里就好了啊。所以最后就是这是啊整卷书的一个要啊结哈、啊，讲到这个最后呢，以法莲是被主啊神的爱折服，然后甘心的回来啊，能够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一段是啊非常非常美的一段啊。那么啊这卷书的这个要字呢，又是在这个卷书里面出现的一个、啊、归回啊归来啊有15次之多。所以这也是我们那个、啊、来读圣经来读这卷圣经的啊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这里面充满了归回。当我们这些你看当这些百姓他们犯罪堕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神是最善存，他一直期望着那他的孩子回来啊，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一再的在罪中一再的在悖逆一再的在那里顶撞的时候呢，其父母的心是非常的善存的，是一直期望着啊孩子能够回转啊，所以能够希望的孩子不能够归回啊。那么啊这卷书的啊大纲大概我把它印在那个啊最后一部分啊，就是它大部分差不多是可以啊分成就是两部分啊，因为啊有不同的弟兄他们啊读这卷书的时候就有根据不同的啊方法来分啊。那么后来我参考的就是啊余弟兄啊还有江弟兄他们的分法，还有自己来读这卷书的时候也觉得感觉就是这个分法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就是一章到三章，然后第二部分就是4章到14章。因为这个啊这两部分它是用不同的这种希伯来文的题材写的，一章到三章啊它是用那种啊希伯来的这种散文的题材来写的啊，那么4到14章是以诗的题材来写的，所以这样分下来比较容易啊明白一点啊。还有就是一章到三章主要是讲到先知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历史，从3章以后也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啊先知这个、啊、就是和其他的妻子啊割灭的任何事情啊，只是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比较清楚，就把它分成的两部分。那么当然在这个啊两部分下面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啊细分啊。但也不会很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么我想跟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差不多简单介绍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哈。经文里面这个前面第一部分是哪，就讲到说这个何西阿做先知时的当时的经文我前面也提过了。那么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那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烧那从淫乱所生的这个孩子。那么何西阿听见这句话以后呢，我刚才讲的就是很稀奇的，他没有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反驳，他就去做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出我们的这位先知是一个非常顺命的先知啊，这种顺命真的是付极大的代价来做的我前面提到说这不是一般的一个男人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啊，他可以说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做的事情，但是他全然顺服，全心顺服。那么他就去其实通过这一个先知他的这种顺服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主是那个纯然顺服以至于是确实在十字架上。其实何西阿跟约书亚也好，都是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都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只是他们两个人从不同的方面来预表我们的主。约书亚从救恩的这元帅方面来预表我们的主，何西阿是从我们主的这种爱救恩方面来预表我们的主。所以他们两个的结合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全然美丽的全然爱对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就是谈到他是一个非常顺命的那个先知。那么接下来讲到他的那个从淫烧那从淫乱所生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耶斯列啊，第一个男孩耶斯列，耶斯列就是啊，他那么接下来神就开始对他借着这个孩子来啊发表审判了。那就讲到说，因为这个耶父在耶斯列杀了那个神，所以神就必定要追讨他的罪。所以其实啊，我们啊一再往下面读，你就会发现这啊三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其实是跟着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些国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啊，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那个他啊，前面讲到这个耶斯列，讲到说他又啊事情审判啊，又讨耶户的流血的罪。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啊罗路哈马，就是不能怜悯啊。其实跟这个讲这个取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也是这个真是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说今天我们给孩子起名字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啊瑞珍萨克聚会群里面有一个姊妹要生孩子的，然后生孩子的他就很兴奋，因为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了啊，真的是很多我们为他们祷告啊，为他祷告很久了，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了，然后他很兴奋，后来就告诉大家哇我怀孕了啊，大家弟兄姊妹都为他开心的。那怀孕了要那么很开心，这样就一件事情又做了，就干嘛呢？就取名字，就起名字了。然后他就想，哎呀，大家建议一下有什么好的名字。你看我们起名字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圣经里面啊找好的名字啊。你说现在没有哪个弟兄姊妹会给自己孩子起名叫犹大了，对吧？没有人起的啊，就是犹大卖主也没人给他起的名字啊。哎，就想给他起好的名字。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有好的名字，最好是找圣经里面那些最属灵的那些伟人。所以你看很多同名的啊，把他起。但是你看这个何西亚的这个第二个还是罗努哈马啊，我们今天是读翻译了，罗努哈马听起来也还可以啊。但是以色列百姓一听啊，就知道这是一个很羞耻的名字哦，这是一个很羞耻的名字。因为讲到说不蒙怜悯啊，不蒙怜悯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审判啊。当然，在后来我们也看见这个就应验了啊。那么到七节里面讲到说，他要怜悯犹大家。我刚才提到说，我们用两段历史如果来穿上来看的话，你会看见里面犹大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在外面的环境是亚述年年犯境。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以色列国是亡于亚述帝国，但是其实亚述帝国你说耶路撒冷啊，不，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其实是离得很近很近的，亚述大军不可能到了撒玛利亚就停止了，他一定还要挥师南下的，他一定还要回去了。那我们只读那个历代之下，你就知道说他真的来到耶路撒冷了。但是我们看见选南部的结果啊，选别的结果就是西西家啊和以赛亚他们进神的殿，他们在那依靠神。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他有怜悯犹大家，我们就看见啊这个犹大国被拯救出来，脱离了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毁灭。那么在十节一章的这个十节的十一节里面呢，前面你看他就开始，我前面讲到他前面有责备审判，那么接下来很快就有的啊，那个就讲到这个迦南的复兴啊，迦南的复兴，讲到说这些本来不是神的子民的，那么迦南呢，不对，这是第二章的，就是讲到神的复兴，讲到他们人数必加增啊，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永生神的儿子。你就看见说，就感觉就是这个神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父亲一样，责备完了以后，然后又马上的就说安慰啊，就劝勉，恐怕就是他的子民被责备的这种因着言语的那个太过沉重，然后就好像就失迷下去了，马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他们一个应许，将来必要复兴他们啊。我们来到第二章，我盼望能够留多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交通啊，因为我们圣经讲的蛮常常是有弟兄姊妹反应讲英文讲太多了，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没有时间来交通了，就我们今天开始的也比较晚啊，所以我在这里可能只是点一点，然后大家还是要回去看那个，自己去回去看那个圣经的啊。第二章讲到说重新一节里面讲到重新门怜悯啊，重新门怜悯，那么本来是叫 啊，什么一般人想到还有一个叫做努阿米的啊，努阿米讲的时候非我名啊，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审判啊，可能刚才闹掉了。那么第二呢，就讲到是这个，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这是我名啊，重新称他为我名啊。那么努哈马讲到说门里名啊，本来是罗努哈马啊，这个努阿米，那罗字可能在希伯来的啊字里面，我讲可能是这样啊。英文里面的这否定是一样的，所以他把它拿掉了啊，罗努哈马、努哈马啊、努阿米、阿米啊，就重新的啊来接纳他们啊。从前不蒙怜悯的，现在蒙怜悯；从前非他的子民的，现在成为他的子民啊。那么啊，接下来就开始啊，二章里面就二章的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控告淫乱的妻子，就控告这个割灭的这个啊这些啊不良的啊行为啊。那么紧接着就讲到啊，宣告神的惩罚，乃是从这个6节到13节啊，6节13节啊，前面惩罚讲到说啊，找不到路了，烧毁五谷新酒，一切的节期都停止了，这些以色列所百姓所看重的东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都因着神的惩罚而没有了啊。到了第四部分里面也讲到这个啊，又再次。啊，宣告神复兴的应许啊，那么赐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并且啊非常重要的讲到说，必聘他永远啊归我为妻，恕不蒙怜悯的蒙怜悯啊，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如果用我们人的思想啊，真的是很难揣测啊，这测不透啊。我们常常会想的啊，弟兄姊妹没有祷告说，我们真的啊想不通神的爱是这样怎样的残酷高深啊。啊，怎样的奇妙啊！这里讲到说，他必永远聘我啊，聘这些他的子民为妻啊，他重新的接纳，只要啊我们回转了、啊。其实这篇信息啊，整卷和西亚书啊，所以我就想起那个啊，余弟兄常常讲过一句话，是非常的啊切中这个和西亚书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讲到说，他常常讲到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180度的转向神啊，讲到归回啊，180转向神。所以啊，这卷书所以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啊，很切主题的啊。那么在这一章，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就是以色列所受的惩罚与酷刑啊，他们讲到两个方面的一个啊焦点，一方面是讲到先知与妻子的关系啊，先知与妻子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就讲到这个啊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啊能够注意一下。那么啊，我们来到第三章，第三章里面这个啊，耶和华的命令呢是叫他再次去爱淫妇，以色列人偏向别神，神还要爱他们。这个当然，这个神要先知再次爱这个淫妇的时候，乃是这个时候就是讲到他的妻子割灭已经堕落了，不只是那种啊这种水性杨花重新出嫁之类的，已经不是了，已经完全是堕落到这种妓女的程度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先知乃至可以说是重新的到市场上面啊，用出高价的方式把这个啊他的妻子再赎回来了啊，所以他已经是成为妓女的，不只是说一般的这种淫乱的妇人，乃是一个妓女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第二节里面，何西亚真的是再次看见这个啊他顺命的一面啊，他真的就花代价去了啊，他花代价去了，他就用15舍克的银子，那么大麦一赫梅尔棒啊，把它再重新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让他能够啊安静啊，让他这个啊独居啊，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啊。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啊生命的这种本性在荷西亚这个爱的这个啊。神爱的这种属性啊，在荷西亚身上也再次彰显出来了啊。我想我们把那个这个第三章的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在这个啊这个资料上面就有的，耶和华对我说：“你再次爱一个淫妇。”就是他亲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 啊，这个真是啊啊，这个有一句话就讲到说，神对他子民的爱就是如此之坚强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就啊讲到了对啊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啊地这些百姓们全面的一个控诉啊，以及对这些祭司啊的啊控诉啊，那么还有就是对这些拜偶像的这个谴责。当时啊这些百姓啊全地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啊非常非常非常堕落的这个情况啊。在这章里面以及是可以说他们是啊很难回转了、啊、所以16节里面说以色列倔强啊犹如这个倔强的母牛啊，假如他们已经是凭己意而任意妄为啊，任意妄为在拜偶像在淫乱的事情上面啊一再的这个啊可以说是啊争风造极啊，所以神就啊开始啊宣告审判了、啊、讲到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啊。我们一起拿到啊看第五章哈。第五章讲到说神审判的原因啊，神其实每次他啊审判他都是会让先知把这些啊原因讲出去啊，从一到三节里面啊讲到说悖逆的人啊事行杀戮啊罪孽极深，以色列地被玷污了啊。那么神审判的结果呢是啊他们不能归向神啊，骄傲跌倒，寻求无门啊，那么地也被吞啊，地也变为荒场啊。讲到神审判的方法还是啊他这里也是14啊五章的11到啊14节，以法莲因勒除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啊，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讲到这个神审判的啊这个方法啊，那么神审判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促使他们自觉有罪，再次啊寻求神的面。那么这章啊又注意的是耶和华这神向以色列全家所宣告的审判。那么首先呢神是先借着何西阿来啊指出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啊，他这些祭司君王啊他们好像圈套好像网络一样啊，他们好像设了一种陷阱，是误导这些百姓，使他们陷在这个被偶像的罪中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从一开始他们这种被偶像的罪就是从这些啊王他们的这些祭司他们开始带头来做了啊。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先知的啊呼吁啊，呼吁这个以色列百姓来再次啊归向耶和华，务要认识他，竭力追求啊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我想这也是我们啊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信息，就是又啊对于神对我们的一个，或者说弟兄啊神界的弟兄来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要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会告诉你说，他说啊，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传福音啊，因为我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怎样来介绍啊，来介绍我们的神。其实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朋友啊，你问他信什么，有没有信仰，他会告诉你说我有信仰，我信什么什么。但是你真的问他你所信的啊对象，你了解吗？你认识吗？其实很多人他会告诉你说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称他为迷信啊。为什么迷信呢？因为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信了嘛。所以啊，我们啊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真的要起码要花时间去花精力 啊来认识我们的主。其实那来认识我们的主题很，其实用一个很重要就是来读主的话语啊，因为整卷圣经是为我们的神所见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啊来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很难跟人别人介绍我们的主啊，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可能我们不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做了很多啊犯罪啊得罪神啊背离神的事情呢、啊，我们可能还不自知。我们可能还觉得我们还做得很好啊，所以先知在这里啊确认他的百姓啊要归向神啊，要认识神，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那么啊，但是呢神的回应却是啊，百姓呢如早晨的晨雾啊，啊犹如这个树上的甘露一样，如亚当背约，整个以色列国已经是被玷污了啊，已经被玷污了。所以是一个很可怕，这里面讲到说啊啊，对，他就讲到说这个神的福音是定，但是到最后呢，其实我们也啊从这个啊第一章啊不六章的其实那个啊一节到那个、啊、三节的，我想我们也要来读一下，然后再看下面啊六章的一到三节。这里面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施现却如晨光，他必引导我们向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或者六章六节，我们也读一下吧。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欢喜。这讲到神再一次的这个应许，他神要安慰他。那么接下来又开始了那个，我没看见又有那个啊责备又有来了啊，所以。整个是从六啊，从四章到十四章，一直穿插的这种啊两面不同的信息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三章这里有我们列了四点，一个是讲到邪怒的罪恶啊，宫廷的内乱，百姓的无知，悖逆抗拒的责备啊。行路罪恶讲到说啊，内有偷窃，外有强盗，行恶毫无顾忌，并不畏惧神啊。宫廷的内乱里面讲到，我刚才前面提到说那个啊，在虽然在这个啊和西亚书的开篇里没有提到，但是你在那个啊列王记下里面你可以看见啊有啊经过了六个王啊，那么当时是非常的混乱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啊列王记下。十四章到十七章，你会发现这些短短的三四十年啊，经历的啊六七次的朝代的更换啊，有的王可能啊做完六个月，有的可能做完一个月啊就被人篡位，被人谋杀了。所以当时的整个环境是有一种非常混乱的啊。那么外面呢讲到说这个亚述帝国的这种不断的幻境啊，所以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啊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这里的七章的七节它里面讲到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虽然他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来跪下神来求告神。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当时这个啊以色列百姓的这种啊属灵光景上的荒凉是到了一个何等的一个地步了啊。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神再一次啊责备他们啊，讲到这个以法莲啊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啊，他们没有求告神，他们反而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那么啊十三节里面讲到神的审判啊，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啊，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 你看到这个啊，他们当时的这种情景啊，神是有想要去救赎他们，但是仍然呢，这些百姓不愿意把他们的心啊归向神啊，离弃神啊，神说必定有祸，因违背神必被毁灭。所以我们后来看见说啊，你看他们就被交在啊亚述帝国的手中啊。十六节里面也形容他们如同这个啊荒废的宫哈、啊，荒废的宫，讲到他们这个背逆顽梗啊。我想我们可能啊就讲到这里吧，就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啊大家，我们这里啊张华弟兄准备了两道题哈。第一是何西阿娶淫妇为妻是否违背神的圣洁和公义？第二个，当时以色列人行淫离弃神，今天有哪些淫行与当时一样啊？这样我们可以啊交通一下，然后大家等下有感动的你们可以上来交通一下，最后我们再留一点时间啊一些祷告好吧。
Thank you. 你觉得他跟我这个， 跟他说，我觉得然后实现他的对象内心会说对，可能知道你是不是变善的，就需要祷告跟他的力量来，让他长得人知道不只是他的内心会有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话说的很好，那你看他一个话跟他一个话跟他我是想你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这样，太多人像这样的想法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利用祷告来帮助别人，利用祷告来讲讲道，利用祷告来花几十多分钟，这是都不对的。祷告就是平时的，对不对？就是你不要理别人，你平常祷告的好不好？你也不要牵挂多少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有人跟我说他心情不好的话，我说你轻松放下，就没说他不好，很好，轮不到你说他不好，对不对？天堂大。
这些都是用行动来加强信心。
果相，因为是你不是一个画画很多人很多人希望要启动这样的道具，这个是一个影视的过程，因为他们当时的以色列国人在这里在做说到所以困难的情况，
时间可能差不多了，大家有感动的发言比较多吗？时间的话
我们是把握住时机，
大家在进行状态，
Thank you. Thank you. 都是有点好玩。